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39章，今天我们要从20节读起。波提乏把约瑟下在监里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，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。约瑟是个内心纯洁、行为正直的人，他宁可失去他的外衣，也要保守他性格上的纯洁和正直。结果居然被波提乏的妻子诬陷，并且被波提乏不明就里的就把他下在监里。他为了保守他的纯洁正直，付上了代价。这和我们一般所熟悉的因果关系完全不一样。我们从小就被教导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。约瑟一心为善，最后怎么被下在监里？神怎么会许可这样的事情呢？我们今天就花点时间先来处理这个问题。我们从教会的角度来看这件事。今天普遍的教会都世俗化了，以为教会兴旺就是人数众多，奉献的款项非常的充裕，以至于能够发展许多的事工，才能够把教会越做越大，人越来越多，对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，以至于许多教会被当成企业一样的经营，目的就是要大，目的就是要丰富，目的就是要产生大的影响力，忘记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而身体是连于生命的，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是直接受头，就是基督所指挥的。在这样世俗化的教会中，也产生了许多出名的传道人，为了教会的兴旺，经常就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。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人，不是他的工作做得怎么样，而是他的生命是不是老练，是不是成熟。神要做的工作是里面的，是生命的，是生命上的成长，并且在成长过程中产生出基督的品格，像约瑟一样。然而一心求事工发展的传道人，经常在教会成长的过程当中碰到情欲的诱惑，碰到金钱的诱惑，他们胜不过，不仅到最后他们自己身败名裂，也为教会带来极大的伤害。这些例子经常在我们身边发生，我们也可以理解，因为他们偏离了神的心意。那像约瑟这么一个纯洁正直的人，为了不得罪神，他失去了在波提乏家当管家的工作，甚至于被下在监里。神为什么会许可这件事呢？我们要来看一处大家都很熟悉的经节，就是罗马书8章28节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许多圣徒很喜欢这个经节，把这经文当成装饰，贴在家中的墙上。虽然耳熟能详，但是对这个经节的认识是否深刻呢？我们经常第一个印象就是万事互相效力，叫我们得着益处。我们经常把益处想象成为我做事凡事通达，我做生意有财源滚滚，家中每个人平安健康，儿子女儿个个杰出，经常是我们以为的益处。但经文是爱神的人得益处，下一句更重要，这一个爱神的人呢，就是按着他的旨意被召的。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永远的旨意，在他的旨意中他召我们来。当我们成为一个爱神的人，我们因为爱神的缘故就爱神的旨意，我们就愿意把我们的一生交在神的手中，照着神永远的计划。因为神是永远的神，他的旨意是永远的旨意，他在我们身上所带领的也是要达到他永远的旨意而有的计划。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在时间里面 找到相对应的因果关系，就是我们常认为的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神的因果关系是关乎永远的，因此像约瑟一样顺服神的旨意，让自己落在患难之中，虽然在时间里面的我们没有办法明了，但如果你愿意从永远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，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十八节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，为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当我们愿意跳出时间里面的因果关系，而愿意从永远来面对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，我们就能够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安排约瑟的环境。在39章一开始，他带着锁链进到波提法的家中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，并且让波提法看出凡事交在他的手中，因为神的缘故，凡事尽都顺利，以至于他一步一步最终成为波提法的管家。然而被波提法的妻子诬陷，他的情形似乎比一开始更糟糕，他又成为带着锁链的，而这一次是进到了地牢。地牢绝对不比波提法的家中，那里阴暗潮湿，见日光。关照地牢的人所能看到的就是围困他们的铁栏杆，而约瑟呢，却能看到铁栏杆背后的星星。他顺服神在环境上的安排，神就叫他在这样的环境中得着益处。益处呢，就在21节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。和合版翻成私欲的这个词，其实就是今天我们通称的典狱长，是管理监狱的人。因为通常监狱里面关的都是囚犯，典狱长呢绝对不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，通常都是性格粗暴，持严明纪律，经常采用暴力手段的人。当约瑟这么长得秀雅俊美的人到一个关囚犯的狱中，常是很难生存的。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结果呢，他居然在典狱长面前蒙恩，甚至于到一个地步，22节，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。约瑟纯洁正直的性格，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，很快的都得到管理他的人的信任。他本来应该是个囚犯，脚上戴着脚镣，手上戴着手铐的，结果呢，因为典狱长信任他，他反而成为管理所有囚犯的人，监狱里面大事小事都经过他的手。怎么会这样呢？箴言21章第一节是最好的答案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。连君王心中所思所想的都是在神的掌握中，王的心好像那龙沟的水随着神的心意而流转，更何况典狱长呢？因此发生在波提法家中的事情重新一次在监狱里面发生。23节，凡在约瑟手下的事，私狱一概不查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他的弟兄姐妹，在神为我们安排的环境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清楚，但如果我们愿意像约瑟一样顺服神的带领，在神所安排的环境中尽我们的本分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是我们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我们的难处很多时候在于我们没有办法信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顺服。当环境来了，我们能够明白，我们能够看到下一步，这样顺服很不难。有太多的时候环境临到我们，我们根本就不明白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顺服。当时约瑟 大概也会想不到神怎么会把他摆在监牢中，结果却因在监牢中他为其他的囚犯解梦，而这件事将来就连到法老，这是远超过约瑟所求所想的。神对约瑟如此，对我们是否也是一样呢？当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，我们不明白，我们拼命在找答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能不能安息下来，单单纯纯的到神面前，不再问神为什么，而是感谢神为我们所安排的每一个环境，每一条道路。当然这功课不容易学，虽然我们可以不明白神所安排的环境，但神给了我们一本圣经，圣经中里面有神安慰的话，有神带领的话。每当我不明白神的带领的时候，我很喜欢读诗篇139篇第一节到第六节，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，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，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我们要知道我们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，我们可能的每一个反应，神都知道。然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我们必须谦卑地在神面前说，你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，你的道路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虽然如此，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却有一个把握，就在13节到16节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生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，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明天的道路如何我们可以不知道，然而从我们在母胎中怀孕，神就已经量准了我们一生的道路。我们还没有过一日，已经把我们所要经过的都写在他的册上了。因此在这一章的最后两节，有带下世人向神的祷告，也是我们的祷告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我在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面对每天生活中许多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的事情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临到我们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向神有一个祷告，求主鉴察，求主试炼，去除掉一些不合乎神旨意的，最终能够带我们走那永生的道路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约瑟正是我们极好的榜样，维持他的纯洁而正直，他愿意在你为他安排的每一个环境中来经历你的恩典，跟我们一样的心智，让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旨意，祝福我的生活能够一直走在永生的道路上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